美國媒體預出驚人，一場史大林式清洗正席捲中國，中國金融或面臨崩盤危機。華爾街開始從中國退場，周庭華出獄後自由營被剝奪。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8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希望各位觀眾能夠觀看一段短片，來深入了解我們希望之星。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為了掩蓋謊言就要控制言論。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共有上萬家的媒體，但是沒有一家不受黨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星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前外长秦刚今年6月底莫名消失，一个月后被免职，中共官方至今未给出任何理由。美媒12月6日刊文，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秦刚同中共火箭军高级将领、遭俄罗斯副外交部长安德烈·鲁登科告发被西方渗透而被整肃。消息人士更透露，秦刚在今年7月已经死于自杀或者酷刑。報道指一場史大林式的大清洗正席捲中國，官員只要被認為同西方關係過於密切就會被調查。請聽報道。
美媒政客 Political 報道，今年6月25日在就任中共外長只有6個月後，秦剛在北京會見了俄羅斯副外長魯登科，然後就消失了。幾位接觸中共高級官員的人士透露，魯登科這一次出訪北京的真正任務是通知中共黨魁習近平秦剛和火箭軍高級將領已遭西方滲透，他們的親屬協助將有關中共核武器的機密資料交給西方情報機構。習近平知情後大為震怒，於是有了後來外界看到的秦剛消失以及火箭軍大清洗。其中兩位知情人士指，秦刚已经在今年7月底在北京一间治疗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军医院中身亡，死因是自杀或者是酷刑。不过报道亦表示无法证实知情人士的讲法是否属实。中共政府不会对这些置评，西方高级情报官员亦拒绝置评。几乎在秦刚失踪的同时，中共火箭军最高司令李玉超和他的副手刘广斌、原副手张振中亦全部失踪。根据官方媒体报道，该部队的其他几名现役同前高级军官亦同样被扣留。 至少一名前副指挥官死于不明疾病。在火箭军清洗事件被正式承认后不久，今年三月被习近平任命为中共国防部长的李尚福亦失踪，并在十月底被正式免职。曾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的中央警卫局前局长黄绍军死讯隔了两个月才在秦刚消失前一日被公开，同样被怀疑背后的原因不单纯。报道指出，外交和军事官员都相继出事，这个是北京高层不稳定的迹象，讲明习近平的王朝里面有些东西已经腐烂了。报道形容北京正在进行一场史泰林式的清洗，弥漫着狂热的偏执情绪。报道指出，习近平的偏执伸延到了官僚机构和经济的各个层面。一位英语流利、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共高级金融官员透过电子邮件和 Political 说，他无法再参加即将在中国境外举行的活动，亦无法透过电话发言。近几个月来，他和数十名高级财务官员一起被解职。这些官员通常是被指控腐败后解职的。该官员的一名同事表示，他目前因距离美国太近和可能是间谍而接受调查。报道指出，北京呈现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诡异多变气氛，对于那些仍然相信北京会对西方保持开放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警讯。
中国经济当前危机重重，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危机更是好像定时炸弹，恐怕将使中国社会产生剧烈震荡。日前有网路贴文称，中共当局将责任推给已故的中共前总理李克强，要对他追责，他手下的一些财经官员可能都要追究。这个和美媒最新披露的消息不谋而合，网帖呼吁民众做好准备渡难关。请听报道。
网路传闻称，宜家恒大、碧桂园以及中植信托这些房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有可能造成的债务达到50万亿，如果追不回，国家整个金融会崩盘。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李克强是有责任的，要对他追责。传闻称，刚退休的前中共央行行长易纲、财政部前部长刘坤都在接受调查，这两个人都是国务院的，由李克强领导。传闻亦说，李克强曾经对央行做过一些指示，要他支持恒大，以致各银行放手为恒大放款，才造成这么大的债务漏洞。这些传闻希望之声无法证实，但是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最新的报道亦披露，有大量财政官员被整肃。政客6号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进行史泰林式的全面清洗的文章，说一位英语流利、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共高级金融官员通过电子邮件和该媒体说，他无法再参加即将在中国境外举行的活动，亦无法透过电话发言。近几个月来，他和数十名高级财务官员一起被解职。这些官员通常是被指控腐败后才被解职的。该官员的一名同事表示，他目前正因距离美国太近，可能是间谍而接受调查。这些官员被整肃的原因虽然有不同的讲法，但据《华尔街日报》10月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在和高级官员会面时曾明确表示要彻查房地产相关的腐败行为。报道指，北京官员对20间恒大债权人特别感兴趣，包括国有银行和一些由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知情人士说，当局正在调查银行是否有对发展商提供便利，以及银行主管是否收受回扣而放贷给恒大。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果因受贿和非法发放贷款追最高检逮捕。报道引述消息指，刘连果被指控涉及向恒大提供贷款，而在恒大目前主要银行债权人名单中，中行排名第16位。知情人士表示，这项消息发布的时机，目的是向各大银行和他们的高层发出警告， 强调应关注银行对恒大及整个房地产的风险敞口。报道又表示，另一间正接受审查的银行是恒大最大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前面的网络传言指，现在房地产开始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了，紧跟住的是影子银行，好像中植和中融信托危机，再跟住下去银行业亦将出现同样的效应。恒大破产将会有15万富人返贫，可想而知未来将会有多少人从中产变为无产返贫。此外，今年中国自然灾害连连，农业欠收已成为定局，再加上可能的战争风险，粮食将会短缺。
顶级投资业高管公开表示，中国以外还有更好的选择。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华尔街已经开始从中国退场。请看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研究机构贝莱德投资研究所的高层12月6号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放缓，意味著在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还有更好的投资机会。贝莱德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李薇说，从风险调整的角度来看，投资中国的吸引力已经降低，这个亦是该机构今年初下调对中国投资评级的原因，在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有更好的选择。贝莱德投资研究所副所长布雷齐尔亦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引发了投资者更为悲观的前景预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它的经济增速已经从过去的 10% 降至目前的 5%。 国际机构评估，到这个十年的结束时，它的经济增速可能维持在 3% 左右。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上个星期发布的2023年度全球公共投资者调查显示，有近40%39%的大型基金将印度标记为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选择中国的数量不到1/4，23%。华尔街曾是中共政府在美国最值得信赖的盟友之一，如今他们的退场进一步证明了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繁荣正在落幕。几年前，贝莱德和顶级股指编制公司 MSCI 名声将中国股票纳入一些主要的指数，这个帮助中国吸引了美国的退休基金和捐赠基金的投资。目前这两间公司因涉嫌促进资金流入中国而受到美国国会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在9月份，国会鹰派议员和华尔街金融大亨会谈时，有金融高管坦言，北京的决策现在变得更难以预测，依靠历史数据来构建专注于中国市场的基金已经变得不可能。参加相关讨论的一位人士称，美国金融业高管对在华投资风险的认识有了一些醒觉，华尔街投资资金的减少令到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中国正面对外国制造业工厂的撤离潮。在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工厂和门店等资产领域遭遇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首次外资净流出。
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后，香港特首李家超指责他辜负了政府的宽大处理，还威胁要对他终身追捕。周庭则接受了多家国际媒体专访，讲述了自己获释后的一系列遭遇，反驳李家超的指责。请看报道。
星期四12月7号，美联社、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BBC 均刊发了对周庭的专访报道。在接受采访时，周庭感叹自己深爱的香港如今已经变成充满恐惧的地方。对于李家超日前声称警方对周庭宽大处理的讲法，他亦作出了回应。他表示自己在获得保释后，自由、日常生活和基本权利全都被剥夺，自己所感受到的只是人身安全受到了侵犯，根本毫无宽大可言。 据周庭讲述，他在2021年被释放后，一直处于被香港当局严密监视的处境中，不单止护照一直拿不回来，还被要求定期去警局报到，因为过往经历导致他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连开个银行户口都办不到。在这种压力下，他的精神健康受严重的影响，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留在家中哭泣。他说，我怎样能够在这种控制下再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周庭仲透露，今年九月他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以后，香港警局国安处两次打电话询问他在加拿大的情况。他说，香港警方一直试图令我感到正被监视。周庭亦表示，自己现在仍然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忧虑，但是在加拿大最少能做到想做的事，讲想讲的话，我终于能够开始处理我的精神健康。在讲到今年八月被香港警方安排去深圳旅游一事，周庭披露当时的行程之一是去参观深圳公安的防暴装备组合架，后来要求他手写悔过书，内容包括表示后悔参与民主运动，想到加拿大过新生活等，都是事先写好的底稿，我要做的只是重抄一篇。他表示，那个是一次非常可怕的经历，警察不准我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我的律师、家人、朋友都不得。他说自己仍然深爱香港，亦怀念昔日香港团结争取公义，但如今的香港对他来讲已成为充满恐惧的地方。早前周庭曾在12月3号在 Instagram 账户上传了两篇长文，诉说自己获释后这几年所经受的煎熬，以及自己的身心所遭受的创伤。目前周庭仍因香港媒体《苹果日报》的始创人黎智英一案被警方列为调查对象。黎智英被警方指控勾结外国势力危及国家安全，但周庭本人还未因此案被起诉。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